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七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能够一起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一起来敬拜神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周围不大一样哈，这个我们好像在一个这是什么森林当中哈，热带雨林当中。啊，所以我们是这个是 VBS 剩下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啊，让大家没有机会来参加 VBS 的，我们能够身历其境的啊，体会一下VBS 啊。最近这个事情很多哈，这个最近当然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一天啊，就是七月四号啊，七月四号是美国国庆啊。那今年的国庆特别不一样哈，因为是建国250年哈，250年不容易的事情哈。一个国家能够存续250年，而且还看起来还不错哈，还不错的样子啊。虽然说这个，当这个美国喊出 "Let America Great Again"， 就表示 America 可能已经没有 Great 哈，所以才要 Great Again 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不管怎么样，我们为着这块土地，我们来感恩啊！所以我不晓得在过去这个周末当中，你有没有参加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的 BBQ 啦，一些的这样聚会哈。通常七月四号，我们都是用这个 BBQ 啦，看烟火啦，共同见证这个充满历史感的一个时刻哈。那听说昨天晚上有下雨，有没有人去波士顿看 firework 被因为雨受到影响？我看到那个 warning 哈，那个我心里还有点暗喜，这个实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因为我没去，就说哎呦，去了的，因为他那个 police 那个波士顿警察在通知说，哦，这个有那个 thunderstorm， 要大家要离开这个户外的地方哈。但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250年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时刻哈。愿神能够祝福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知道哈，就是说。美国这段时间如果你可能忘记或是不是那么注意到250年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会看足球的，我相信你在这段日子当中，你打开电视看到报纸或是看到社群媒体上面，一定都充满着什么世界杯，所以有一些人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你这几天一直看到他的名字，看到他的照片，所以你大概也都知道。所以很多人不会看足球的，就四年就要看一次世界杯，特别是今年在美国举办世界杯又很不一样，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国家，所有东西它都可以把它商业化，所有东西它都会然后让你很兴奋的一起参与在这个事情 当中，然后所以它在每一个很多的城市当中一起来办这个世界杯。那波士顿也有参与的 几场的赛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段时间去那个波士顿的街上，看一看那些平常好像不会出现在这个街上的一些人群，国际化，我那个父亲节的那个周末，我们家贴心的女儿还特别带我跟师母我们全家去波士顿，不是去看风景，是去看人，因为我那天跟他们讲说好像挪威的这些人都在波士顿这样划船，然后苏格兰的穿的那个裙子的在那个到处走，所以我们就那个周末我们特别去那边看了一下，看一下见识一下这个波士顿参与在这一个世界大事当中的一个盛况。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到我们今天 要讲的是当这个世界杯已经从这个分组赛进入到这个淘汰赛进入到16强、8强，就是赛事渐渐进入高强度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们教会我们今年的这个年度主题我们从第一季我们家庭及宣教，我们从第一季的这个扎根的这个根基篇我们学习重建家庭的祭坛。就好像是在这个足球，如果我们用足球来做个比喻的话，我们就好像是在那个什么更衣室里头一个战术的一个演练。然后在第二季的时候呢，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是实践篇， 我们是操练我们在家中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活出福音，就在彼此的关系当中能够活出福音。在这个同时呢，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发觉到我们教会今年的上半年有差派两个短宣队出去，一个是四月的在美中的短宣，一个是刚结束回来的一个德国短宣。我们之所以这样子并行，就是家庭级宣教跟这个走出去我们并行，是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典从来不是让我们关起门来独自享受的。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我们一家人很相爱，我们一家人很蒙福的话，可能我们就辜负了神给我们的这个什么，神给我们这个家庭蒙福的一个心意。所以从七月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三季，就是外展篇，所以我们的这个强度就更强的进去。所以如果在足球场上的话，我们就是上场实战，就是要实际的 要打一场战。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会借着这个，对，我们今天会借着创世纪当中的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学习亚伯拉罕怎么样子他开放家庭，怎么样能够接待客旅，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一起学习什么叫做真正的一个接待的神学。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八章的一到八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天亚伯拉罕坐在帐幕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如何 来理解，如何来理解这段经文跟这个开放家庭接待这个客旅的一个关系。那要读懂我们刚才念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只知道说 读圣经有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事情叫什么，上文下理。我们在神学院叫做 The context is the king， 就是上下文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读懂这一段的经文的这个一个它的一个张力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在这一件事情发生之前圣经当中它是怎么样写的。也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当中，如果你注意看创世纪十七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99岁的亚伯拉罕刚刚领受的神对他以及他们全家的所有男丁的一个应许的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他们全部都要行割礼。对，如果你有行过割礼的话，你知道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手术之后有疼痛，还有一个恢复期。那对于一个年近百岁的人来说的话，他现在的身体正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当中呢？就是手术后的疼痛的一个恢复期当中。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经文他说什么，他说到那个他所处的环境，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他那个经文，那个经文是说那时正热，有没有注意到这四个字？那时正热的意思是什么？ 那时正热，就是说如果你最近这一段时间有到外面去走走，白天的时候在外面走走的时候，你可能就知道什么叫做那时正热。最近的温度听说体感温度能够到100度，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所以你就知道你待在那样一个状态当中的人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在中东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它这个那时正热，它的温度应当是在摄氏40度以上，所以对当地人来讲，那是一天当中停止所有活动，躲在帐篷深处午休的时刻，因为太热了。你出去的话，不单单是你工作效率低，你可能甚至会有脱水、休克、昏倒的一个危险。所以，但是你看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在哪里呢？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他那时正热，他接下来说什么？亚伯拉罕就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这四个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没有躲在帐篷里头，他没有把帐篷拉起来躲避这个热，他是把帐篷的门打开，坐在帐篷门口，然后怎么样呢？举目观看，所以就看到三个人对面站着。所以我们从这四个字当中，我们可以学习一个什么功课呢？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说，亚伯拉罕没有因为自己的不舒服就把他帐篷的门拉上，他没有因为外面天气的恶劣就对外界不关心，他的门是开着的，他的眼睛是看着外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开放家庭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步，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向对他人需要的敏锐，从自我中心转向对他人需要的敏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当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不能只看到我们自己还年幼，我们自己还软弱，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从神得到东西。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神他是如何的在我们觉得我们不合适的时候，他就可以来使用我们，为的是要应验他什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带着伤痛，顶着烈日，他的帐篷的门依然开着，所以他就能够看到了对面站着的三个陌生人。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当我们要学习开放家庭，接待客旅的时候，接待我们的邻居，接待我们教会当中一些新来的人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的房子太小，我们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心太小。我们回到家，我们就盯着手机的屏幕，却不再举目观看我们周围那些疲惫的、受伤的、需要关怀的灵魂。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团契这段时间当中，这段时间是蛮长一段时间的，我们一直在做希望做彼此关怀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希望做团契是一个家的一个工作，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有这样一个文化重新的被建造起来。但是我们也发觉到我们好像能够，我们教会能够做的好像有限。重点就在于说，这边讲到的一个事，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问题，不是我们的房子太小，而是我们的心太小。今天我们在波士顿这个地方的华人教会，如果你有去美中宣教或是去德国短宣的话，你就会发觉到说，你觉得你的家很小，其实你去看一看外面的一些人，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拥有的太富有了。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打破我们文化当中家是私人堡垒的那个观念，打破那个说这个家就是我们一个很私人的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够让别人进入我们的这个私领域。 让家能够转化成为神可以使用祝福流通的一个管道。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个经文哈。所以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看见这三个陌生人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接下来的动作。我们看见他这个经文，我们刚才念的经文说，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对面站着，然后他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他一见，就是一看到他们三个人，他接下来的动作就从帐篷门口怎样跑去迎接，然后呢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一个动作，或是一段的一个跟他的这个陌生人相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一个99岁刚刚行割礼的一个族长，他竟然是用一个跑的动作去迎接三个不知名的陌生人。因为当他看见这三个陌生人的时候，他不知道耶和华来造访他，他只是看见三个不知名的陌生人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在这样一个旷野当中来到了他家的门口，就是这样。但是呢，他是用着古代近东文化中对极尊贵的客人或君王才有的最高的敬礼，就是匍匐在地。他不止跑向陌生人，他匍匐在地。所以亚伯拉罕他是完全放下了自己的身段，因为他当时来讲，在那一块地方已经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族长，他拥有许多的羊，他拥有许多的牲畜，他拥有许多的家丁，他拥有许多的仆役，他不是一个 nobody 的。但是呢，他遇到了这三个他不知道的这个陌生人的时候，他完全放下自己的身段、尊严，还有身体的疼痛，他是用接待君王的规格去接待这三个他不认识的陌生人。所以希伯来书那个地方13:2在讲到说我们要彼此款待的时候，他就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他这个地方讲到的曾有接待客旅的，我们立刻就能够把它联想到创世纪18的这一段的记载。创世纪当中记载的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用爱心在接待客旅的人。他不知道他接待的是神，但是他接待三个突然来到他面前的陌生人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不知不觉就接待了神。神今天要我们开放家庭，接待我们的邻居，接待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新人，或在教会当中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相信神要我们有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用接待神的规格来接待我们弟兄中最小的一位。这是基督信仰落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方式。我们爱，所以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去爱，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爱能够去供应这些疲乏的、受伤的、有需要的人的需要。我们去接待这些人，不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对我们有多重要，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会对我们有多少好处，我们这样子做，我们如同接待神一样的接待我们不熟悉的这些的教会里有需要的人，或是我们的邻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这边所谓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呢，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就 更多更多的临到我们和我们的家当中。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去接待这些的客旅呢？因为我们前面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子来接待客旅，他怎么样来接待客旅。亚伯罕对那个客人说什么？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好，我们这边注意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家人们，怎么样接待这三个陌生的客人？他们在动作上面，第一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什么？急忙进帐篷见撒拉，然后呢，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羊，有没有？然后他吩咐了仆人之后，仆人怎么样？急忙预备好了。所以他们虽然不知道，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这三个人究竟是谁，也许他们接待完这一餐之后，他们这一辈子大概就不会再遇到他们了。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他是非常的急切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他急忙的，有没有？他跑，然后仆人也急忙的预备好。我们在看他所谓的拿一点来招待的那一点饼，那一点水是多少？好，第一个我们看见他跟撒拉说什么？你速速拿多少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三细亚我们听起来可能不知道大概有多少，那我看了一些这个解经书上面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会做这个面食 的姐妹还有弟兄嘛，所以你大概听起来你大概就知道他准备的量有多少。因为一细亚大约是现在的7公升，那所以三细亚的话多少？21公升啊。他们这边有多少人？三个人，他准备了多少？21公升。21公升，你可以做多少人可以吃的面？我们这边有没有面食达人？赶快算一算啊！那个解经书上面说，大概可以招待几十个人的量啊。不管会，哇，这个是一个可以整个教会大概都可以来吃了哈。所以可以，我们可以看见哈，他的这个盛情款待啊，他的盛情款待。然后呢？他又什么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牛犊是最好的，是对当时来说是最上等的好肉。然后他这边又强调是什么？又嫩又好的牛犊。你要知道在当时的古代，不像我们今天天天都可以吃大鱼大肉，在波斯还可以吃龙虾。在一般人，在当时的古代近东，一般人平时只吃五谷跟 乳制品，只有在非常重大的节期的时候，或者有非常尊贵的这个访客来访，像君王啊或什么人来访的时候呢，他们才会宰牛宰羊啊来招待。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地方啊，把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牵过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遇。然后他又用三细亚的什么细面，那个细面又是最上等的最昂贵的面粉。然后呢，他把他们当时最好的牛犊牵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他说 我拿点水来，再拿一点饼来，有没有？这种就是我们跟我们华人文化很像，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请客就会说啊，来我们家随便吃一个便饭，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我们随便 做一点东西就好，你不用带东西来，我们随便做一点东西。那像我们家师母都是，我每次他我们请客他，我就跟他说你不用做那么多，但他都是就嘎嘎嘎嘎这样就搞出一堆东西出来。然后呢，别人吃完之后，给客人打包完之后，我们还留了一个冰箱，我们两个人可以吃一个礼拜都吃不完的这些东西。总之我们华人可能就会知道， 他们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拿一点饼，那一点饼是三细亚可以给几十人吃 的饼，然后呢准备的是最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圣经当中他借这一段经文可能要我们学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接待的功课呢？那个接待的功课就是说，接待不是给出剩余的物资，把剩余的东西丢给别人，接待是将自己最美好的事物慷慨地倾注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今天神要我们做的所谓 的开放家庭，不是要我们有了豪宅我们才能够展现我们家有 多么 的好，多么的大，布置得多么的漂亮，而是要展现一个在神学上所谓的恩典的浪费。所谓恩典的浪费，就是说你在看起来你所做的事情好像是不需要的，好像是太多了，但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恩典的浪费。我们从来都不配得，但是他请他所有的，怕我们不够，怕我们拿不到的，请他所有的把最好的摆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领受这样子恩典的人，我们理当如此的去回应这样的恩典。这样恩典的回应不是去赚得更多的祝福，而是让神知道我们理解，我们明白，我们已经领受到了。我们理解，我们明白，我们已经领受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这样一个近乎恩典的浪费的倾注的一个祝福。所以接待不是把剩余的给出去，接待是将最美好的事物慷慨倾注在别人的生命中。神不需要我们把我们剩下的交给他，神要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交出去的时候，因为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亚伯拉罕今天如此做，亚伯拉罕那时候如此做，他为什么能够如此慷慨呢？他不是因为知道耶和华来造访他了，因为他深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他从吾尔出来到那个时候所拥有的一切，他现在有的帐篷，他现在有的牛群，他现在有的众男丁、众仆役，以及他在生命当中各样子的经历以及所蒙的祝福，都是神的恩典。今天一个真正经历到神恩典的人，他的家的门户一定是向着有需要的人敞开的。亚伯拉罕的见证给我们学习到的这样一个功课。最后我们再进入到我们今天圣餐的一个主题当中，我们待会要一起来饮用圣餐。最近我一直在思想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把主日的信息跟圣餐我们能够有一个紧密的结合，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让我们不只是每次行礼如仪的在这个地方匆匆忙忙的领用圣餐，而是我们能够来到圣餐的面前，我们重新的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神他如何引领我们来到这个圣餐的桌前。我们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向利在曼利橡树下的接待，可能只是在这个宇宙中一个最伟大的一场接待的一个预表。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一个敞开家门热情接待的神。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得救之前 的光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不就是像那三个在炎热旷野中流浪的陌生人吗？我们本来是神的仇敌，我们本来满身的罪污， 疲倦不堪，在这个世界的旷野又饥又渴，却找不到一个安息之处。我们根本不配进入到神的家，更不配坐在神的餐桌前。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做了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举目观看，看到了我们，他看见了我们的困苦流离，他没有把天堂的大门紧紧的关闭，当作他私人的堡垒，他反而是跑向了我们，就是他从天上道成的肉身，离开天上的荣耀，进入到这个炎热充满苦难的世界，然后在十字架上展开了一个最震撼的开放家庭。2000多年前那个夜晚，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设立了最后的晚餐，他接待了哪些人？他接待了那些正在争吵谁为大的门徒。他接待了哪些人？他接待那个几个小时之后就要三次发誓不认识主的彼得。他接待了哪些人？他接待的甚至是那个心怀鬼胎准备要出卖他的犹大，他甚至为他亲自洗脚。亚伯拉罕为客人预备了细面和牛犊，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他在十字架上，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他用自己剥开的身体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他用他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成为我们解渴的泉源。耶稣付上了自己生命的代价，为我们这些罪人预备了这场丰盛的筵席。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一切，使得那一个在当时是羞辱记号的十字架，成为宇宙中最伟大、最震撼的开放家庭。当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接待我们具体的一个记号。圣餐桌是一座恩典的桥梁，他把我们从一个流浪的客旅接待成了他永恒家中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圣餐中深切体会到基督是如何毫不保留的甚至舍命来接待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白白领受这一份不配的恩典，当我们今天聚会结束回到我们的家中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转过身把门关起来，继续滑我们的手机，继续只关心我们的世界杯，或者继续只看我们手机上面有兴趣的事情，完全不管神对我们的心意，完全不管我们周围是不是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我们刚才说到，家不仅仅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它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宣教的基地。盼望我们利用我们七月这个月，我知道在七月这个月我们很多人有旅行，有外出，我们教会也很多家庭都不在，但是如果您在这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个月当中我们可以邀请至少一位的慕道朋友，或是新朋友，或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比较不认识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就跟刚才在我们在赞美敬拜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带领的弟兄跟我们讲的，我们要去找我们不认识的去跟他这个 say hi 一样，我们可以开放我们的家庭，邀请一位朋友，一位对象来到我们家中，享受神在我们家中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不需要像亚伯拉罕 杀一只牛犊，也不需要用山西亚的这个细面来做饼，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在我们家里，可能就是一个真正的家常便饭，或者一个下午茶，就是让你不熟悉的人进入到你的家中，因为食物的昂贵与否不是重点，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分享我们的空间，分享我们的时间，让我们的餐桌成为一个福音的桥梁。当别人走进我们的家的时候，看见我们的家庭的祭坛，看见我们在饭前的牵手祷告，看见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能够操练彼此，饶恕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就能够感受到基督信仰是活的，是真的。基督信仰活在你的餐桌上，基督信仰活在你的小家当中，你就正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请大家在预备我们饮用圣餐的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领受前，我想我们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些的反思，说我们的家是一个封闭的堡垒，还是一个敞开的管道。你愿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效法亚伯拉罕，我愿意让我的家成为接待天使流入恩典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待会一起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你可以将双手轻轻的打开，手心向上，这个动作代表我们放下我们个人空间紧抓不放的手，代表我们愿意对神敞开，对人敞开。我们请赞美队来带我们唱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爱我愿意，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是我的主。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爱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天父，我们满心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说，主，我们愿意，主，我们愿意降服，因为主您自己的爱一直拥抱着我们，主您自己的爱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主您自己的爱在我们还在那个炎热的旷野当中没有出路的时候，主您自己就寻找我们，就跑向我们，就来拥抱我们。主，我们要说，主，你是我们的主，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再次的交在主您自己的手上，愿主您自己来使用我们，愿主您自己来使用我们的家庭。主，我们常常说，主，我们不够，主，我们不配，主，但是主您自己今天从亚伯拉罕的例子当中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主，您要使用的不是准备好的人，主，您自己要使用的是愿意被主用的人。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降服，主，我愿意被主来用，主，我愿意开放家庭，主，我愿意请我所有的去接待那些我不熟悉的，去接待那些有需要的，去接待那些我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以及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些的新人，让福音堂是一个有爱的地方，让福音堂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不单单只是我们逐日的口号，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落实下去，我们在每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去实践的必须。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人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主您自己加添我们的 力量，加添我们的勇气，让我们愿意走出去，让我们愿意跨出这一步，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中举目观看，让我们能够在家中，我们能够盛情的接待那一些在我们面前的陌生人，在我们面前不熟悉的人，使得您自己的爱能够进入到我们当中，使得我们的家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渠道，使得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经历到您自己的爱与恩典。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当我们在一起领用圣餐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主，因为主您自己先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去爱，因为主您自己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复活得胜的新生命。愿主您自己来使用我们每一个复活得胜新生命以及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在领用这个饼与杯的时候，我们献上感恩。当我们一起领用这个饼与杯之后，我们得着力量，我们得着呼召，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以洗礼来表明你是耶稣基督门徒的，我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领用这一个。